所以批示常有批那个于正明吧，他那点两批东西，他那个题目什么呢？把石头，我是不行的 啊应当加上一个几个字嘛，什么样子的把石头，什么的，什么的，什么样子把石头，不是反映西边的把石头，那不好的。人家不晓得帕斯特什么人，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拿出去呢？加上几个字就行了吗？反映细菌的是吧？那么那个什么，那个用狗啊，用
帕布洛，
用帕布洛，帕布洛这句话就加上去。也不得叫手艺，也不得叫金额，因为他又是
金额又是翻译，
翻译不晓得我讲什么我忘了，但是上面几个字，什么什么东西就帕布洛夫，既然人家就买这个东西了，要不然人家不晓得这个人是干什么，就是编辑的人呢，应当把这个读的人呢放在那里，可是现在呢，他们还没有这个习惯，就是这个。而且有这个编写的人呢，也是一汤子，他东抄西抄，他是既没有关的事情啊。所以你们倒霉了，你们拿那个东西好办法，你得给他重新写，起码是十分之一要替他写的。
我看他们这个编写啊，
很困难，
还是啊，这个是无情无名英雄。费了好大的力，
是不没有，
我真是同情。这是啊，
这个道理，
最脏最臭，这个就是打喷嚏的，就是坏东西，都朝你这里的堆。
我可以跟你比啊，他即使这个医生也是胡子，
他这个就是柏刘先生这个聊斋上面就是这么一个
医生呢，他会真的。
聊斋有这么一段，他说啊，这个人是个眼睛看不见，他这个文章啊，要烧成灰，让他这个闻一闻，他就晓得这个文章啊好坏。他就弄了好多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给他闻，哎呀，好啊好。另外呢，再弄一个现在很时髦的八股文章的，一闻，哎呀，你怎么感觉这么很难受？怎么拿这个来的？他就强调了，就搬这个东西，这个是描写的那个。这种人啊，这个柏刘星啊，他就是用鬼神啊。
哦，你说的那个是聊斋吧？
聊斋故事啊。
聊斋
故事，最好的。
他是骂人的了，骂人的。
哦，他可以写。
你看，还
朱宗明。
不是他，这是。你们成天的看的文章都是打喷嚏，
反正起起码有百分之七八十个打喷嚏。
你看这个都是这样，就非常诚心的，这就是他们的工作，这是他们的职业啊。你说是这个护士、大夫，实习时候还干干净净的，他们整天的在那个搞。真是同情人了。
上个礼拜他恐怕是长成好来了吧。上班的那个什么，那个看云的人啊，秦云的人啊，都从巴黎那边留下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吴玉章同志啊，在巴黎啊，把这个什么报啊，刚才讲的
这个
美
德
华
侨
报，
不是巴黎的，对，就不是报，
就不是报，
就不是报吴玉章打的。吴玉章在巴黎把这个停下来了，那么这个帖子呢都可以轮到纽约来了。1936我讲错了，1936都轮到，所以呢这个哪个地方就是 后来这个发现把整个很多很多变化，比如马卡锡，马卡锡时代，马卡锡时代，马卡锡时代，这个就停掉了。这个经济法院啊，因为这是共产党的，结果呢，这个投了脑，这个编辑和经济经理还投了脑，后来关了两年，放出来了，完了。那么后来回国了，那么现在呢，隔了这么多年了嘛，对吧？几十年了嘛，那么现在呢，倒是交流很好，交流很好。这个，我这里去的那个学生王伯明呢，在那里每个礼拜做三天，每个礼拜做三天工作，这样维持他的生活。他是在那个纽约时代的这个塔楼里面。那么他去三天，那么这次呢，那个华建发的这个梅子华建的发的那个，过去不叫梅子华建，过去叫华建的发，后来的家里面就是梅子那样子。那么现在呢，那个总编辑呢，总编辑到我这里来，那么这个人呢，总编辑来看我。他就带着这个黄伯明这封信来了，你看看黄伯明的情况，你知道这个他个人的情况。黄伯明嘛，就是在九一大学，在时代这个纽约时代大学，他老婆嘛就是黄伯明这个大学的，这个叫做什么名？他们在那里有什么花园？那么两个人呢，都是今年还有半年毕业了，他们原本还在两年，这个研究生，就两年研究生才回来。那么你看看他的信，你可以找他，所以知道那个他们这个学生的生活，这个王伯明嘛，就是王伯南的儿子嘛，他怎么才决定呢？他是因为替人家翻译这个文件，中国人嘛答应了，答应每个商人呢给他，那么那个商人感激他，就给他一笔利笔，到美国到纽约去。他到了纽约以后呢，就到华侨日报去做这个工作。你头一头
的，
就是他那个人带的。
陈伯伯您好，来美后与您通过几封信。不知您是否都收到上次托王经历吧，王经历带回来有关两次大战的
王经历，王经
啊，有经历那个加一个历啊，
他的学名叫明明
哦，
那这是王光明的大女儿，
这是经子啊，王经带回来有关两次大战的书籍，我已查收，非常感谢。
原来是你们世界史研究所必的那两本，
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目前还在 CUNY， 纽约大学读国际关系，今年六月份毕业，准备继续上研究生院。我现已申请华盛顿的。陈彦明，
华盛顿是吧？英文呐、
啊？啊，英文。
英文你不能的。
英文我念不好。
不是，你读够英文的吧？
就现在正在跟陈先生。
他要不耽误了，现在就说不是。我目前嘛，还在 CUNY。
不是后面。
我是在哦，
不是，
纽约大学。
笑到那个，读到吓到了。
纽约，
这个现在
纽约市的大学，
华盛顿的啊 ，Johns Hopkins，
叫做进去，就叫做哈佛大学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和啊，哥伦布大学的国际啊，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院，和以前的什么。
这里叫研究院去的事情，它有两个地方可以去。
由于以前在您那里学习打下的底子， 我们多费一些时间，甚至还可以超过美国学生。我现在的总评分 GPA 为3.93，在全校的毕业班里可能也是数前几名的，所以人们都说我被录取的希望很大。在上课之余，为了维持生活，我还在每周华侨日报做什么 part time 记者。部分时间记者。
他去三天。
听说您从前也在那里做过事，所以我们的总编关文亮先
生。其实我没有整个，我是住在后面的，我住在自己的外面。
所以我们的总编关文亮先生想见见您，和您谈谈报纸开始创建时候的情景。关先生到北京办事，兹介绍他到您处，不知您是否有时间。时间似箭，离开您的英文班已有年余，不知您的
身体有两年多了
啊，一年余，不知您的身体如何，眼睛是否还好。我对您为我们授课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现在班里的很多同学已出国留学，真可谓您所种的花籽已开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班里的同学可能已在美国的人数最多，不知您是否有他们的地址，特别是留证的，我想和他们联络一下。最后我想代问您全家各位好，代问刘妈好，此致敬礼，王波明，83年2月21日。
他是弟弟的法律。
看看王波明是怎么的。
对，他生在波兰的。
哦，波兰生。
因为王，他的母亲是叫什么？
王炳南。
王炳南那个时候啊。
王炳南是他的。
在波兰就他是，他生在波兰，所以叫王波明。
这个里面有的话可以用。
有用可以用。
这个你要保存吗？
我
大概也不行吧。
我还没回来，他是
将来那个话里面有的话说，我抄一下。
那没关系，我
以后
再
说。以后再
说。这个，当时不是我跟你讲那个董大林呢？他大学生嘛，就是你家是有什么材料可以给我看的嘛？
他来这材料了。
哎，那么他就来材料，这材料呢，就是好像内部问题，内部问题。这个也不必到外面去讲。
对对，我们自己去那个。
但是，关于这个改革问题，关于那个这个机构改革问题，我不是给他讲，最近大学研究所出版了改革，那么他也在给我一个文件呢，讲科技方面的。
科技。
这些问的什么这个题目，这个值得拖一拖，你们听一听好了，这个蛮好的。这与我无关啊，
这个
无
关。我们是了解周围事物，
了解
历史。
在这个，他们说体制改革的情况，特别是关于这个我们这个这个理科
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内部参阅，1983年第一期，1月10日出版，一份有首创精神的改革方案。关于温元凯的建议和他的一些想法，本刊特约记者永谦。温元凯简介：温元凯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文革前受到当时南京大学校长邝亚明同志重视，被树为大学生中又红又专的典型。文革中受到迫害和打击，1972年被分配到绍兴长征塑料厂工作。1973年，刘达同志恢复工作后，派人将温元凯调入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1979年被评定为副教授，现任科大化学教研室主任。温元凯自1973年调入科技大学以来，先后主讲过无机化学、普通化学等多门课程。发表过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离子极化的研究获安徽省科技大会重要成果奖。 建参数、函数及其应用，与陈念仪等合作，获全国科学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的重要科技成果奖。温元凯精通英、法、德、俄等国外语等国外语，有译著和学术著作多种。1980年2月，作为访问学者到法国工作，在著名量子化学家、量子生物学的创始人波尔曼教授夫妇领导下指导下，首次完成了用精确波函数描述的蛋白质木瓜蛋白酶分子的分子静电势计算和讨论的论文，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英、美、西德、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瑞士、卢森堡等9国的20多所大学和研究所为此邀请温元凯去讲学和访问，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去年7月，温元凯就改革大学教研室的管理体制提出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和科大党委负责同志的重视和支持。他们表扬了温元凯为四化建设的热情和首创精神，委派他为科大化学教研室主任，在这个教研室试行管理体制的改革。温元凯的改革方案：改革管理体制，办好科大化学教研室的几点意见，这是他的题目。目前我国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管理体制存在很多问题和弊端，远没有最大限度的调动和发挥广大教师和职工的积极性，大家牢骚和意见颇多，效率很低。要改变这种状况，提高工作效率，就应当大刀阔斧地改革现行管理体制。我建议在科大化学教研室试点。宗旨：一、提高效率，使更少的人办更多的事，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多做贡献；二、使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发挥聪明才智，较快地提高业务水平；三、增加并希望能有相当幅度地提高大家的经济待遇。具体办法和措施：一、党政学三位一体，教研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设一副主任，以减少决定工作时的互相牵制和矛盾扯皮。二、人事制度实行聘用制，愿调离的一般都可以放行，缺员用公开招聘和其他聘用方法补足，逐步做到人才流动。三、加强教研室主任的职责和职权，在征求大家意见的基础上，由校系任命教研室主任，教研室主任向校系负责，工作不称职的应予撤职调换，直至行政处分。教研室主任有权裁处和调出影响教研室安定团结、妨碍大家心情舒畅的工作的，以及实在无法胜任工作又不肯努力工作的人。调出人员可自谋出路，改换工作。若有的人一时难以安排，则宁可养下来，也不要让其妨碍影响工作。教研室主任有权处置自行筹集的教研室资金，有权运用扣除奖金、工资或给予奖金、补贴等财政奖惩手段。四、筹集教研室基金，教研室应多方设法自行筹集教研室资金，在完成校系交付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办短训班向社会特别是产业部门提供资讯，解决技术问题和其他问题，获得产业部门的财政支持，鼓励教职工在完成工作量的前提下兼职兼课，进行技术转让或推广自己的发明，由此而获得的额外收入主要归个人。教研室采取累计流程的办法筹集资金，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情况下，争取逐年减少国家经费，经过几年努力，教研室还可给系校上交一定比例的基金，一定的比例基金。五、改善待遇，允许和鼓励教职工在完成额定工作量的前提下，到社会上尤其是产业部门去兼职兼课，当技术顾问，提供技术学术资讯，解决技术问题，发展新产品，为社会多做贡献，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工资外的报酬。这样做便等待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 主动寻求发挥更大作用，并进而改善待遇。这也是当前如何发掘和解放知识分子潜在生产力的重大课题，有利于扩大知识分子工作的自由度，改善科研选题，改变重理论轻应用、重基础轻技术的弊病，用政策鼓励和引导科技人员去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问题。工作量外的兼职兼课额外收入不要有什么限制，可以按限额收所得税，这样做自然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在工作中起骨干作用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收入。教研室的流程采用累进所得税法，收入越高流程率越高，但建议控制在20%至50%之间，一般不超过50%。流程部分留作教研室基金，可用来发放奖金和岗位津贴，或给没有机会兼职的部分人员一定数量的补贴，也可用作扩大再生产，添置必要设备。六、教学定期在学生中用民意测验等办法考核教师的教学质量，逐渐形成一套教学效果最好的教学班子和教学方法，在普通化学和其他课程中逐步实现用英语讲课、用汉语辅导，在提高教学水平的同时提高师生外语水平，进一步发挥回国留学生的作用。七、科研逐步形成一个有特色的适应目前教学体制的科研方向，逐步承担起国家或产业部门需要的重大课题。八、设立教研室秘书处理日常事务工作。以上各条若一时难以全面执行，可再局部试行，这样有利于逐步确定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在适当时机推广到全局。如领导同意以上意见，我愿自我推荐出任化学教研室主任，试行以上方案。1982年9月4日。下面还有一个温元凯答本刊记者问。记者：温元凯同志，请谈谈你提出这个改革方案的缘起。缘就是缘由的缘，缘起。温元凯：这事儿酝酿很久了，我出国以前对于我们低效率的管理体制就感触很深，到法国以后对他们的工作效率印象很深。我所在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所属物理化学生物学研究所理论生物化学实验室是一个在国际上很有声望的实验室，他们做的是量子生物学最前沿的课题。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实验室由所长霍尔曼教授兼主任，仅有十几个研究人员，一个秘书兼打字员，他们人数不多，设备先进，工作效率特别高，研究成果是世界第一流的。回国以后，我迫切地希望能继续开展研究，为祖国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就要吸引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开创一个新局面，但是困难很多。我想来想去，造成这许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学管理体制上的问题，所以我主张先从改革管理体制入手，设计了这样一个改革教研室管理体制的方案。根据我们的国情，教研室是大学的基层单位，有教学和科研任务，还有与此有关的行政事务工作，处理不当可能发生许多不必要的矛盾。我主张教研室主任负责制，有条件的地方教研室主任亦可兼任支部书记，实行一元化领导，避免相互牵制，减少多头指挥的现象。教研室主任应该扩大职责，实行教研室的研究工作和人事财政三位一体，有权才能有威，所以主任应该有权裁减或调动工作人员，有权给予经济奖惩。也就是说，教研室主任应该有相当的人事权和财政权，使责权力一致，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力地领导教学和科研工作。记者问：为什么要教研室自筹资金呢？温元凯答：这个问题除了在建议中说到的以外，我想让教研室筹集资金还有这样几个好处。第一，能够鼓励和引导科学技术工作者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使他们关心科学研究成果的经济效益，逐步改变少数人不肯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态度。第二，这样做也可以为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开辟财源，随着革命国民经济发展 产业部门对于教育和科学的财政支持必将越来越加重要。第三，有利于改变科研选题时重理论轻应用、重基础轻技术的状况。记者问，你认为鼓励教师在完成额定工作的前提下承担产业部门交给的课题有什么好处？文渊凯答，这个问题我想多说几句。第一，我国目前人才结构和分布很不合理，重点大学和研究所的人员大量超编，不少产业部门和基层单位又短缺科技人才。在这种情况下，知识要先流动起来，人才流动也是势在必行的。第二，中央一再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待遇，但是单靠国家拿钱有困难，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广大中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即便升一二级工资，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当然，我不是说工资不要升，而是说要变等待的被动态为面向社会和产业部门的主动态，自己寻求发挥更多作用而又改善待遇的途径。这也是当前如何发掘和解决知识分子潜在生产力的重大问题。第三，有利于保证和扩大知识分子学术活动的自由度。第四，定额工作量外兼职兼课的收入不要有什么限制，过多时可征收累进率所得税。要克服有些人总怕别人富的保守的变态心理，民富国才能强嘛。既然我们可以鼓励一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为什么不能允许一部分知识分子和职工也先富裕起来呢？农民可以通过劳动成为万元户，知识分子和职工为什么不能通过自己辛勤劳动也变成万元户呢？按我们在方案中提出的办法，知识分子的收入自然可以提高，甚至是较大幅度的提高。第五，我国目前的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大都还属于书生型，亲商的观念根深蒂固，不利于他们把科技和工农业生产密切结合。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有商业头脑，去学习和懂得生意经、生财之道。当研究取得成果时，就要想到生产。从长远看，还要开始鼓励一部分科学家，尤其是技术专家，向企业家方向发展。当他在科技工作中有了发明创造时，干脆自己去组织一个公司或企业，让自己的成果在生产中推广。这样做必将有力地推动产业部门的科学和技术，同时也有利于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更快更好的专业化。记者问，请谈谈近来试行这一方案的情况。温元凯答，我们的科教体制改革方案出来后，在我们学校以至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同志参与讨论，甚至激烈争论。我校党委和化学系党总支非常支持，学校有关职能部门也积极协助解决有关问题，广大教师和学生，尤其是学生特别热情。我校一些著名教授，如钱林照、杨承宗、方立之、向志林等，也十分支持，社会上反应也很快。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工学院、安徽省有关高校都转发了这个方案，有的党委还讨论多次。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转发了这个方案，并要求在研究所和工厂也进行类似的责任制试点，并邀我去座谈过，讨论得很热烈。当然也有一些反对意见和保留意见，以及少数的讽刺挖苦的说法，认为这是异想天开，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也有人为我担心，说方案中有好几点和我国现行人事财政体制矛盾甚至冲突。我想这没有关系，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革命，总会有阻力，并总要突破不合理的旧有规章制度，即使走点弯路和失败也可以总结经验嘛。我们教研室的同志们则大部分十分积极支持改革，并已开始行动起来，提出了改进实验教学质量和教材的方案，同时也已走上社会，开始为合肥电镀厂、安徽无线电厂等产业部门提供技术资讯和服务，受到产业部门的热烈欢迎。最后，温元凯说，对我们的改革方案，国务院领导同志做了批示，鼓励和支持我们进行改革，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这个改革虽然在科大校园内进行，但必然会牵涉到社会的很多方面，也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困难， 我年轻又没有行政工作经验，非常希望能得到社会各方面同志的支持、鼓励和帮助。赵北望编发。后面这个就不念了。苏联改善研究所劳动报酬的尝试，不是文员改的。
没个文件，就是讲省学有这个改的经验，这个也可以叫读读。
读一读。
哎，你要那么就叫别
人。行，没事。苏联改善研究所劳动。苏联改善研究所劳动报酬的尝试，李连福。60年代后期，苏联政府为了解决科研机构内劳动贡献大而工资级别低这一直接影响科研效率的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给研究所一定的自主权，寻找按劳复仇的最佳化途径。1968年，苏联科学院卡尔波夫物理化学研究所试行了一种新的科研人员劳动工资制度，以下简称卡尔波夫工资制，即在全所科研人员总工资数额不变的情况下，将科研人员原工资的70%至75%作为本人的固定工资，提出其中的25%至30%作为非固定工资，以奖励的形式分配给工作好、贡献大的科研人员。如果原工资总额有结余，结余部分归研究所支配；如果超出原工资总额，则动用研究所的奖励基金。科研人员按工作效率、成绩，每2年评定一次薪级，每一职称薪级分为10级，从1级到10级逐级升高。被评为5级的可以保持原工资额，没有学位的初级科研人员被评为10级，将比原工资提高40%。高级科研人员中的博士和副博士被评为10级，比原工资提高25%。据1968年对483名科研人员和主任工程师进行的第一次评定看，256人占59%保持原工资，126人占26%提高了工资，71人占15%降低了工资。降低工资人数中最多的是副博士和博士这一高薪阶层。1975年进行的第4次评定中，提高工资的占46%，保持原工资的占47.2%。这一制度颇受低薪科研人员的欢迎。对薪级的评定，首先由史主任根据每类科研人员的评定标准填写鉴定书，根据每人近2年的工作情况及科研人员的全面情况提出具体的评定意见，然后分部评定委员会召开会议，史主任汇报情况，由分部评委会进行详细审查评定，最后是所级评委会进行统一的评定并报所长批准。科研人员有权对评定的决议提出自己的申诉，如第一次的评定中，降低工资的71人中有7人提出了申诉，经过反复研究，1人申诉成功，其余的都维持原评定决议。卡尔波夫工资制的试行已收到积极的效益，一，提高了科研工作效率。1966年到1968年完成和准备完成的科研项目是30项，到1973年至1974年增至60至90项。1974年发表的竖屏性文章及专业论文获得发明证书的数量都较1968年增加了4倍左右。二，提高了研究所的创造气氛。以往年轻人员的奋斗目标是想方设法得到学位，以求提高工资和其他待遇，现在则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工作上，工作有成绩，工资才能提高，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学位论文答辩的质量。三，有利于科研人员的流动和提拔。降低工资的人员中，有的是偶然机会来到研究所的，对科学不感兴趣或不适合搞科研；有的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和地位，安于现状不求进步；也有热心科学但一时努力不够或方法不对头的。
以往研究所要想调整出一二两类人员是相当困难的。在第一次评定后，降低工资的七十一人中，有50人自动提出调离了研究所，因此在高级研究人员中出现了8个空缺。第二次评定后，又出现了11个空缺。经过4次评定，共有50多名有才华的年轻科研人员得到了提升。卡尔波夫工作制引起了苏联国内外的极大兴趣。到1975年，苏联已有60个科研机构推行了这种工资制。当然，这里一部分人的工资的提高是以另一些人降低工资为条件的。有些研究工作的直接成果本身并不具有数量上的衡量标准，特别是基础科学。一项理论成果的取得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一时也很难确定其重要意义，更难通过有限的国民经济效果来评定。对新级的评定也只能根据前2年的工作成绩，这就割断了劳动贡献和报酬间的直接联系。如何确定一种能为社会所承认的关于鼓励的理论，这是摆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我去把这个问题讲讲，这可没改变了啊。这个城市生，这个城市生嘛已经过去了，过去了1年了。城市生嘛就跑到我那里来，在桂林，他说：“哎，他说明天早上你到我那里来吃早饭。”我说：“什么时间？”他又是去给你打的，我是去了。去了我们吃过了早饭以后，他就到那个楼梯里边，两个人坐在那个台阶那里，他就跟我讲，他说：“南这个重庆军委会有命令来，因为这命令是要把你的地方有两个人带起来。”他说：“那么李继春呢？我也不认得李继春，说李继春是。”桂林军委会的主任嘛，桂林这个叫什么军委会总委的主任，他是李任堂先生嘛，要我通知你，你们两位想办法赶快跑了。那么跟陈志生就商量了，后来我就到印度去了，是吧？后来我51年回来以后，我到北京了。那么我就去看李仁超了，我看李继春去了，李继春还不记得这个事情了，我也谢谢他，我告诉他，后来我就给他认得了，那么给他家里也认得了，因为他2个月3个月都在我这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呢，在这来过，那么他回去以后叫什么就又到。有点上海发展，那个他上海，他在这里找了相，然后这个信我还没读，你可以找一找，我也可以听一听，就说明呢，这个叫什么？是这个女孩子的这个情况，你找到的，
好的，
这照片没什么。
敬爱的陈伯伯、姑姑，你们好，我于17日。梨就是梨子，他分开了个哈。离京回香港，只在香港停留了2天，就到昆明出差，最近才回来。现记上春节时我们大家一起合影的照片，作为纪念吧。
他是进来。
这次回京探亲只住了几天，能有机会见到您们，非常高兴。尤其是看到陈伯伯的身体这样健康，还在坚持辛勤工作，真使我又高兴又感动。看到陈伯伯的榜样，常常想一想人生的意义，想一想做人的原则，觉得自己这样年轻却努力不够，感到很惭愧。陈伯伯不但是教我们英文的老师，而且是教我们怎样做人的老师，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在香港工作学习，样样都比国内紧张，现在已渐渐习惯了。这次出差回来后，
你听见这个话没有？这很重要。 下岗比这里紧张，
有点习惯了。
这次出差回来后，到四月春季交易会之前都不会出差了，相对来说比较安定一些，但公司里的工作每天都是很紧张的。我和小林在同一家公司工作，都很好。
小林的妹妹。
陈伯伯工作很忙，如果没有时间或没有特别的事情，不必着急回信，请多多保重身体健康。有什么事，敬请来信指教，一定尽绵力完成，下次再续。小林夫妇向您们问好，祝生活愉快，健康如意。小华敬上。
他们姐妹三个。
1983年3月13日。
是吧？
嗯。
声明呢？
小芳啊，李启成有这么小的骨头，李启成的骨头。
李启成，李仁泽。
李仁泽的。李启成。
李仁泽。
广东的全家嘛。
是啊，李启成，我觉得李启成年纪挺大。
在桂林，在桂林。
那还
厉害。桂林准备为办公厅去
的。他有年轻的妈妈。
这个人嘛，这是他们在北京呢，本来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后来李仁泽死了以后嘛，在东北的，我看李仁泽在东北的，后来他死了以后嘛，就他们家里嘛就搬到洪崖沟，搬到洪崖沟。
你这是学生有不少是包干子弟，
都是哎，很多高干，
最高干最高的嘛，大概就是王能美家的，
你说王能美一点都，
就是
他妹妹，
但是最高的，
不是最高级的，
最高级的，刘少奇的这，
刘少奇
算是最高级，最高级。
不，可贵的是那个时候是打倒的情况下，他叫他妹妹。
就这个时，
这个呢，就是可以看出陈汉老的风格。
不是投机那个。
所以这个东西。
啊，他们缺我，不要理他嘛。这个不但是我们家里亲戚什么都缺我。
都是很诚恳的、善良的，出于善良的愿望，怕你着事，怕你这个，这个在老
年。那时候倒没事。
现在这样子好吗？现在你们不是还在有些问题吗？要问我吗？你记得问我好了。
好。记得问题。你会有问题的。
今天下午才来微信公布的，刚不上。
恐怕还不是这个方面的，恐怕还是中国新闻的了，我对的，天天有中国新闻。
啊，中国前他是前三的事。
我是中国新闻的第一次，我现在还是的。
哦。
我每天有这个东西来的，每天有中国新闻。真不正确。三年以后。
办这个。要花钱的了，
这个钱都是
党里出的，你那里嘛就是两个人，你一个敲门的，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人啊，攻击材料一个姓袁的，是不是？
姓袁啊？
袁世凯的。
不是袁，我也在忘记他名字，死掉了。
哦。
死在南京的。
你讲过一个话，他讲这个人啊很好的，对于这些报道啊，他不仅仅是报道史实。能够分析他的政治力，
是
这个人啊，很好的。
是
啊。你嘛，这个下面的，
我也在问李氏的知道。
哦。
但李氏都好朋友。
哦，李叔。他呢，这个敲门呢也很好的。
敲门呢，
就是这关技术，他不懂什么的。可是啊，因为接触了你的工作，慢慢的接受了这些那个思想，才有所转变的。以前他。
那可早了，1936年6月就开始
了。哦。
全部来的多，他比一九三六还早呢。
哦，
因为一九三五啊，在那看到的看到的那刘易斯开会，这认得他的。而且这个以前呢，他跟卡特在一起啊，在日本已经看见了，他早了。
哦，
你看二三六三五三四，
三
四年我在日本都看见，
还是认识的。
所以到现在很久了嘛，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都嘛五十年了。哈哈哈哈哈！老太婆了。
Epstein 跟乔呢两个人在一起。
他们怎么结婚的？
在重庆一起的。
不，到重庆是已经结婚了。
已经结婚
了。为什么结婚呢？有这个情况。
哦。
他们俩不在香港嘛，我们都在香港嘛，但我们是。我是这个十二年的二月初，我给小云呐、顾小云呐，还有两个外甥女呐，都是生，叫什么？生幼女，生少女、生幼女，他们两个，我们一起出来的，你看呢？宋庆龄比我们还要早，他十二月。底的时候，盖了一个笔记，他走了。我们是春山，是南面的山，是那个。那么后来我们到了小的桂林呢，就碰到这个 LCD 全这个那个山，我们才知道他们结婚了。他们为什么结婚呢？有意思的很。他们两个不是外国人吗？在香港的跟那个日本人关起来了，关的呢就这么用。那么他们两个呢，就到那个海滩啊，有的就在海滩啊去看看，因为他那个行动挺海滩的，在海滩上发现一条船，这个船嘛是个破船，破的，人家不用了，放那里，他们两个一看可以修，他们就把这个船修好了以后，他们俩呢坐在这个船外头就倒掉了。这种意思嘛，找到这个哪里去了？找到这个不叫什么地方不知道，找到这个大陆那边去，倒掉了。那他们是晚上去叫呢，所以呢，到了桂林他们结婚了，这样子。所以你看就很奇怪嘛，一个女这么高，男这么矮。
他这个廖梦，我们在那里住着，廖梦琴嘛，就到我那里去。
在哪个桂林
廖梦琴在重庆了。
重庆。
有时间嘛，那个叫什么的，那个邵氏，他的爱人还在，就这么谈话。
哪一个爱人？
这个廖梦琴爱人李邵氏。李邵氏他在这个当地什么办事处啊，晚上回家，夫妇两个谈话就在我们隔壁，我们就住在这里。夫妇两个谈话用英文谈，
哪一个是哪一个？
李少石和廖梦琴。
廖梦琴讲用英文谈，为什么呢？
廖梦琴喜欢
他们不会听到，
听不懂。
你这个山上啊，来个特务就把耳朵靠在你窗子，他就听了。
对，
他讲用英文讲，
对。
这个廖梦琴啊，跟我谈了一句话，说是你别看着乔木呢。跟那个艾普斯坦在一起就像他们这个是不会这个到老的，不会同学到老的。好，现在一看啊，人家就
到老
了。
他以为他就是因为矮的关系啊，
他两个不相称啊，一个是个矮子，一个是又高又大又胖的。
一个是英国，女的是英国人，男的嘛是欧兰中，这个手里的武器不是经过是在
波兰人
生在天津，
生在天津，
我叫中国娃，
其貌不扬，你晓得吧？他这个呢，到了老年啊，高的是越高越胖，这个矮的呢是越矮越瘦，就是这个差距啊很大很大。
是啊是啊，大家都奇怪的。所以我来说明为什么他们能够结婚呢？就是因为同晚上睡觉。
就是从这个集中营里跑出来。你的过去啊，谈 韩国这个逃出来的事情，我认为是是波兰逃出来，他这个是在香港，香港，
台湾。
那我对外国人这个专业，我讲，湖南有一个人来了，他给我这个香港的这个东西，你看这个，香港写的。
和香港维护杂志哦，
已经五月也出版的。
这个里面有你的材料吧？
不是你的材料，我告诉你听到了。
好，对。
这是已经五月也出版的。那么香港的女儿姓郑，这个郑成功的郑，他来，他是我的，我也不认得他了，他就把这个拿来，他是。他是有的出版的人，在这版中间，因为是被拒业，我答应了，对不对？我没看见这个，过去我不认识他，我才知道他是。现在他在纽约生活好几年，后来又在英国留了好几年，现在是交通部的副部长，姓郑，郑成功郑。我也不晓得他这个女儿是谁家，我就知道他有个女儿来了，来查了，我就知道这个问题。那么香港的这个哥哥叫杨照，杨照嘛死在福建那个监牢里边的，也是革命的，死在监牢里边的。杨刚呢是越王的。还有的什么事情？香港的兵马很好，那么
新闻记者
啊，
打广告的
记
者，打广告
看了他的报道，杨刚
跟那个长江路是齐名的嘛？
那么我也在讲，他在纽约的时候啊，跟一个 Philip Field。家他们父母两个一家很熟悉的，在他家里啊写他的史上写了一百多页，写了一百多页以后，这次啊我们有消息，这个菲利菲尔的要来了，什么时候来了？就是四月十几号，我来了。我得到这个消息，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他女儿。是吧？这个菲尔啊，我也把他的母亲，把杨刚的这个史上带回来。这个史上已经写了很多，也不多了。没写完了，当然。
好像有翻译过的。
不是的。
我看过有杨刚的自传，所以我对他
那个自传不是这个自传，不是这个自传，可能他还有一个自传，在他
纽约，
在什么人手里呢？在小杰那里。小杰那个东西啊，不懂。这个菲尔讲了要带了点，今年我带了点。比那个多了很多，我就打电话告诉这个姓郑的，告诉他女儿了，他女儿很高兴。说明什么呢？
他就是副部长嘛，交通部的副部长，他也是副部长，读了四五十岁了吧？
五十多了，我没问他几年的。看样子是五十点。
我在那个，
他在手里留了好久嘛。
看到阳光的。
不，他在手里留了好久，后来又在英国有好久，我没问他好几年，我看到样子是五十点。
他是学工科的，大概是。
学是工程的，特别对于公路他熟悉。
啊，公路。
所以他在交通部。那么，我也是讲这个。杨刚那个时代啊，对这个 你就像调休一样，我调外加过就不过去，你知道为什么？
他常到我们那里去，
哪一个？
杨刚啊，相对之后看他不是常去吗？
对是啊，对这是杨刚劝我的。
啊，叫你不要去。
不要去。他告诉我外加过的情况，他说你不要去干什么呀，你干了什么呀？常到的。我就听了他的话，因为他不劝我也不会干。说明什么？香港这个人呢，对我很好，你懂吗？他也认识我这个人，我在纽约给他认识的。从这个 S Chamber 就讲到香港。
还有一个问题啊，问一个这个问题啊，毫无问题啊，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啊，你在是在年轻的时候啊，你在18岁从这个长沙出发的时候。他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哎呀，那他
一点不没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好了，就出了一个问题了，怎么从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
我像
不能这样讲
啊，
不能这样讲，不能说非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
就是原来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
哎，
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就是这么说啊，这个啊。这个很重要的一步，
那我就回答你，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啊，这个读者会不满意，
不是不满意，可以回答的就是这是一个构成的，
哎，构成，
那
么
构成什
么越讲越好，越有
那也不一定就不到讲了，很简单。过去啊，我不是讲过吗？过去我不讲过吗？我到美国去了，外地要去搞这个壁纸嘛，金沙城嘛，金沙城后来搞什么又搞得不好，我眼睛不行，不能用显微镜，那个教授的全部不要搞了，我就改地质，地质呢我到野外去视察，去观察，回来去画的这个头也不行了，所以我又放弃了，最后我就搞历史，对不对？这我已经讲过了嘛。那么高铁是呢，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他们外国人那一套，是吧？隐瞒的那一套啊，高铁是呢，就是要整的，是吧？要把他的印尼拿出来啊，要晓得这个原原本本，是吧？他的原因，他的这个情况，他的结构啊，他其他时期的关于。那么这些事情呢，做得还不错啊，还发现一个什么，谁的人本了，生命道理了，啊，那很好的。所以我1927年回到国南呢，在那个北大教书的时候啊，我看的没有什么马克思不马克思，我听见过，因为我不想干。可后来怎么会知道这个马克思的玩意呢？关键是呢，考的那个，在那个时候1924、1925的时候，是的，北京有个毛站，毛文站什么，那个陈什么秀啊，是这个姚站，陈什么毛文，后来是陈都，
陈宝英，
陈宝英啊，
陈启修，
陈是哎，他是啥？我也不认识他，不过他那边有个手里人呢。叫俄文的大哥，这个叫 Peter Greenwich，Peter Greenwich，Peter Greenwich。
我从那个王英生的材料里面也找到这个人了。他哎，王英生啊，教过他的中文。
对。
讲是什么呢？文献通考，讲这个经济部分。
对。 那么 Peter Green 的基因不知道怎么认读的，经过回想几年在大使馆里，在首领大使馆里我认得他。那我怎么会在首领大使馆呢？因为李大钊就在首领大使馆旁边那个总统铁路旁总统的牌子，各个墙这个通的，这个是要门大使馆与那个总统铁路牌子是通的。那么我打开就李大钊，那么那个时候李大钊见到我见到卡拉哈，他见到给他们认同。那么后来呢，这通过一个厂家，广告厂家，那么看到一个就见到这个皮特·格林维奇，皮特·格林维奇他是在百度会的大使馆，他在某家。他认同了，我们谈得很好。那个时候啊，大声的，我的俄文也不大声的，反正是能用英文就用英文，能用俄文就用俄文。我呢，在国外呢，读够几年俄文了，在那个读够两年俄文，在所以在德国没有读够的，所以呢，我读过一个三年的。
这个人的确是有学问。
真的。